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经文好长啊，不过唔紧要，我会扼要去分享当中我哋能够一起学习系应用嘅信息。最近咧留意系欧洲嘅情况多少少，因为咧个仔去咗欧洲奥地利咧去深造音乐。而家欧洲最大嘅问题咩咧？咩问题啊？你大家唔係唔睇新聞嘅嗬，一定睇啦，係難民嘅問題。難民問題係敍利亞有個內戰嘅問題發生，當中而家咧有人已經估計咗亞敍利亞一半嘅以上嘅領土已經被伊斯蘭國所佔領。而家持續嘅內戰同埋伊斯蘭國同佢嘅一啲嘅爭戰咧，導致已經超過數十萬人嘅死亡，約有800萬人喺國內流離失所，超過400萬嘅人係逃離國外成為難民。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一次的难民潮。究竟这些叙利亚的难民在欧洲这个欧盟的地区可以依靠谁呢？他们都很想漂流过海又或者走路走行陆路为了去他们的理想的地方就是德国，他们成日很想去柏林。究竟他们是不是能够可以依靠德国呢？德国是不是真的很想帮他呢？很多评论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今天不是讲政治的问题。为什么有难民的原因？难民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而當我們面對周遭的國家，這些世界上面對的難民的問題，因為一些人的顛沛流離，因為戰亂內戰天災人禍的時候，究竟我們有什麼 反思呢？問一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難民呢？有些年老的長者可能說，曾經我以前走過難，我是曾經是難民來的。咁我話啲年輕嗰啲，我喺度出世或者喺度讀書嘅，邊咩邊難民同我講係嘅問題，同我係好遙遠。但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係難民，係個信仰嘅難民。我哋唔係經濟難民，我哋都唔係宗教嘅難民，都或者唔係政治嘅難民，但係我哋信仰嘅難民。如果根據喺今日我睇嘅經文裏面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在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看第二章八至十七节，里面 是第一点，在大纲里面我想分三点和大家分享里面的信息。我不会读经文，因为很长，麻烦 Sarah 一路根据我讲的时候，大家看看经文，都看投射。我不深究在伊甸园，现在很多人学者觉得在哪里，很多人都认为在伊拉克，而敘利亞就在伊拉克的旁邊，亦都其中一條河流呢都是經過了這個敘利亞的，就幼法拉底河。這個伊甸園在第二、第三章我描述的地方，有人說這個伊甸園是一個樂園 Paradise。 當時的有兩個境況，一個自然的境況，一個是人的熟練的境況。當時這個伊甸園是一個歡樂快樂的地方，事事很完美，沒有什麼所有所缺。神在這裡說立了，基督記述是神立了一個原子，把所做的人安置在裡面。這裡含義就是意思就是當時的環境是和諧一致，沒有什麼缺乏是完全的，沒有衝突和爭競。聖經描述神把他所做的人安置在里面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在主的里面所供应的那所设立的伊甸园 所供应的一切里面能够在这里安歇。这个就是在主里面的安息或者叫安歇第一幅的图画。这里是神专门为人预备安然居住的地方，神要在这里跟人交通。同時顯而易見，神的本意不單只要人在裡面安歇安息， 安然居住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更要人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服侍他，修理看守他所创造的一切。这个工作实际上在永世里面都是将会一样的。在启示录的二十章都是这样提到，这是第一个自然的境况。第二个是属灵的境况，在十六至十七节。这两个节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正确去理解神创造的目的，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性和罪的后果。首先我们留意神在这里讲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很正面的。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包括生命树。然后才是一个负面的命令，这个负面的命令就是只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所吃的日子必定死。人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得到相当多的自由，仅有一条禁令最终也是为了人的益处着想的，为了人是不要受罪的后果的审判。紧接着这个禁令还有一个应许，还有一个应许。第一个这个禁令是一必定死，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你必定就说他你是必然会死，你不要吃之后你必然会死，亦都是一个审判的意思。这个时候人类还未经历死亡，这个死亡是包括肉体和灵性。圣经所讲的死并非是毁灭，留意我们常说我们即所谓叫死就是一些的是烟消烟灭消灭，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死是讲分离的意思。肉体的死是讲灵魂和身体的分离，而灵性的死是灵魂和上帝的灵的分开，亦都是神和神的乐园伊甸园分开。在创世纪第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九章到加福音八章都有很清楚的提及。为什么神有一个这样对人的禁令，就说你不要吃这个树上一个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一个禁令。以下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他要试验人对神是不是忠心信服，因为神是是爱，神爱人类，所以他去创造人类和他这个伊甸园，让人在当中可以安歇。但是也都要人爱神，去忠心地去信服和侍奉他。人要人能够爱神，这个爱是要发自甘心乐意和信服才有意义。神愿意人因为心里渴慕神而与他们交通，不是出于勉强或者被迫。神可以完全可以做一个完全信服的机械人 robot， 但是无论这样，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对神和对人都毫无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保护人免受罪的毁灭性的后果。人被创造的时候，当时是没有积极的罪，没有一个很活跃的罪性，只有潜在一个可能性的去叛逆神的能力。所以亚当当时是有一个潜伏的罪性，直到第三章的考验他们堕落之后，因着一个不信服神的实际行动而第一次显现了这个罪性。而第三方面，要为人提供一个实际的参数，实际上这个参数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秩序和限制，让人可以在这个边界这个参数里面自由地运作。在第一点里面，我们一段 经文里面我们有几点可以学习和应用。第一方面，我们要感谢上帝，神是实在爱人类，眷顾看顾人类，他预备了这个完美完全的伊甸园和其中的一切，让人能够在主里面安歇。而第二方面，我们学习去享受工作。上帝造人不单止让他能够在主内安歇，是要人在为他工作，以至人在工作里面直至真正成为一个人。而第三方面，学习不以一个人的工作衡量他的价值。当时你留意亚当是一个农夫，不用一个岗位性去衡定一个人的价值。上帝只要要求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岗位里面是忠心信服的。第四方面，我们要尊主为大，信服神的命令，愿主的旨意成就。这是第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和应用的地方。在第二个 point 的时候，第二点的时候，在伊甸园中一个关系，之前是讲紧里面一些的境况，自然方面和属灵方面。在记述第三章人堕落之前，首先是记述了夏娃被造，并且传达了一个是神对婚姻完美的计划。但是婚姻因为人犯罪堕落而受损害。在一段二章十八到廿五节，有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是很重要的。是第一方面，神创造的次序；第二方面，在神眼里面男女平等的价值；而第三方面，就是神分配给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角色。首先我讲讲十八至廿二节，这里说提到那人，那人这个就是亚当，那人独居不好，第十八节，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在这里十八至廿二节，在经文这里提到，这个唯一提到神是说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一件事，就是亚当的孤独。在这里留意，我们这个不是讲独身好不好，这个讲紧孤独好不好。神所做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形象，以致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是一个关系性的 being， 一个这样的位格，是有与人相交的需要。神决定为亚当做一个合适的配偶，一个合适的配偶，另外一个可以的理解就是叫帮助者，一个 helper， 意思就是说一位能够和人男人相互交往的另一部分，亦都能够男人变得是一个什么，能够使男人变成一个完全的伴侣。因此的缘故，神主动解决这件事情，做一个合适的伴侣，作为男人的配偶或者一个助手，好使男人是完全和圆满。虽然男人和女人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功能的角色有所不同。男人应该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是一个供应者和一个保护者，而女人是应该是一个男人的助手、伴侣和配偶。丈夫应该是赋予爱心的领导人和一个赋予自我牺牲精神的仆人，而妻子应该是一个信服支持者和体恤的伴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至三十三节。而根据圣经，妻子信服丈夫的和他的地位和价值是毫无联系的，而是只是完全去体现出神所设计不同功能的角色，为使每一个人都得到满足感和活得有效率、有成果。这个在临前十一章、提前二章、以弗所书五章、哥罗西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都有同样的很清楚的补充。在廿三至廿五节这里提到神对婚姻完美的计划，一个完全的计划。这里我亦都可以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去面对一个很对 这个社会和我们的信仰很大的冲击，就是同性婚姻的问题。大家最近都是一个很比较好热门的话题。在23至25节这里，神对婚姻有一个很清楚的本意，就是一夫一妻，至死不分。即是婚姻是一个异性的结合，永久到底是一夫一妻，还是洁净神圣的。因为这个是神所设立的。同样好像耶和华和以色列、基督和教会属灵关系在现世的显现一样，同样的类比。圣经同样清楚表明基督和耶稣都曾经肯定婚姻的重要性、神圣性和永久性。这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临前七章都有这样去阐释。这里在23至25节，这个描绘神对婚姻完美的计划，本意是纯洁无瑕的，男女二人赤身露体，并不感到任何的羞耻。意味这个关系是一种天真无邪、互相接受、不怕被人操纵和利用的完全关系的状态。男女之间，第一方面，性格上是平等的，在位格上都平等的，相互之间是合一的。第三点，是执行出神设立不同功能的角色，所以两者都是要信服上帝。这三样就是刚才提到了，位格上的平等，第二方面相互的合一，第三就是执行出神所设立不同功能的角色。这三样东西都应该在婚姻里面表现出来，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神自己三位一体之间里面的完全的关系。这个第三点，之前伊甸园里面一个让人可以在主里面安歇。第二点是什么？在伊甸园中一种主里面完全的关系。第三点去到呢，就是主里面伊甸园里面的内面的堕落。一整章第三章，第二章里面描绘昔日伊甸园自然同埋人嘅属灵嘅境况，包括咗男女之间嘅关系，清楚带出。但系有一样嘢漏咗，未讲到嘅，就系讲神人之间嘅关系。所以当让人与神嘅关系成为真正有意义嘅时候，人的信服和忠诚就必须是自觉和自愿，这就需要一个考验。然而在这个完美的图画里面，罪即将要来临，玷污人里面神的形象，带来人很最严重的后果。我哋翻翻去再睇翻前边少少，第二章嘅第九节，伊甸园中，神话使各样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嘅果子好作食物。呢二章九节，你可以翻去睇到三章六节呢度，同样一啲讲紧呢一个，讲紧即系呢两棵树嘅情况，列出有两种好特别嘅树，当然仲有其他嘅树。第一棵就是什么？生命树。生命树在三章二十二、二十四节，明显到生命树是让人能够永远地活下去。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让人永远活下去。另外一个分辨善恶树。这里分辨善恶树，我要少少的解释和补充。这所讲的分辨，实际上是讲紧经历的意思。所分辨的知识是讲实际上经历了善和恶的不同，就不是说他自己能够好像上帝一样去一个是清楚知道什么叫善和恶，他只是经历善和恶，自己判断什么好是什么不好，是完全不需要上帝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第二种树，分辨善恶树， 是将会成为神去检验人是否信服的第一个亦都是决定性的试验。第三章有记载，完美的伊甸园来了一个入侵者，一个神和人的仇敌撒旦，他的目的是为了高举自己，让他自己高于上帝，他想通过破坏神以自己形象所做的人的道德纯洁性来羞辱上帝。在未我们去看看罪的本性和试探的本身之前，我必须要明白人类最大的仇敌撒旦的本性。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曾经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去反叛上帝的领导，其后他被神赶走，从天上坠落。撒旦和他的使者，即是堕落的天使，最终的结局是很明显的，就在马太福音25章和在启示录的20章都有提到他是硫磺的火湖。圣经创世纪没有清楚去指明天使几时被造的，很可能在创世纪第一章一节所创造天的一部分，或者是更早，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清楚的就是说，在三章一节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堕落的天使。所以人的堕落是第二个堕落，并不是第一个堕落。撒旦是一个已经被打败的 对手，打败的敌人，在约翰福音12章和希伯来书2章都有这样去清楚交代。然而神是将执行对撒旦的审判按神的计划推迟到千禧年国度之后，这是启示录20章有1至10节提到。同时虽然好像撒旦好像现在控制这个世界，实际他是神手中的工具。约伯记1章2章启示到9章都有 提到撒旦的最大的伎俩就是假的控告和欺哄，他只讲真理的一半，营造假象，针对人的骄傲，叫人怀疑上帝的美善，同埋俾一啲唔能够实现嘅应许，就话俾你永远嘅快乐同满足。呢个系好初嘅讲一讲呢个叫做撒旦嘅本性。讲呢度，我哋要讲到罪嘅问题，罪嘅本质系乜嘢？虽然了解了仇敌撒旦是很有益，但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罪的本质，尤其在诗篇51篇提到。罪的本质是什么呢？有好几点。通常我讲罪就不是讲世间上所谓的犯法律的问题。而罪在圣经里面所描绘的是，第一个是错失了巴心，就是那个叫 lost the target。即生命未达到神所设定的目的。第二点是独立于上帝，不依靠上帝。第三点可以讲都是说违反了或者冒犯了神的律法。第四点可以说破坏了偏离神圣洁品格和他的标准。第五也可以描绘为道德败坏和卑劣。第六点在罗马书也提过，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上一堂讲到也都讲过，因为我们人是根据神的形象而被造。第七是反叛和叛逆上帝。第八也可以描绘他不遵行违背神的说话。最包括所有以上刚才所讲一些 的情况。还有很多的。有一个是在罗马书14章23节，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雅各书第4章17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罪恶的根是骄傲，高举自居过于上帝， 我们必须清楚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和败坏。只有明白，明白唯有耶和华这个创造的上帝才是独一美善的真神，才能够揭露撒旦和罪的真面目和他的本质真相。去到讲到第三章一至七节这里堕落和一个诱惑和堕落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生活了多久才堕落。这里所讲的堕落不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预言，你知道什么伊索寓言，是即是说等于是作出来，这个不是啊。创世纪第三章所记录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亚当和夏娃。整本圣经也都很清楚 去预设它实际的存在，去支持这个亚当和夏娃是一个历史的真实性。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临前十五章二节、提前二章十三节、临后十一章三节，在新约里面都清楚这个是历史真实的人物。另一方面讲撒旦，翻翻讲撒旦，因为我要讲到他罪的这个试探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撒旦是不是装成蛇的外表，或是实际上一条蛇，或者利用一条蛇作为你引诱夏娃的手段，这个不重要。所以有很多细节暂时我不会 去处理。讲回到撒旦，他的伎俩就是他讲个假的控告和欺哄，是通过对上帝的说话的质疑。他第一句那句说话就很清楚了，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就试图使到人去怀疑神的说话是不是有智慧，并且指责神的美善是不实在。从一开始撒旦就试图引诱夏娃，让他认为神的话不对或者不好。而撒旦在而今或者将来仍然是使用同样的伎俩。讲讲夏娃，夏娃应该或者直接从神那里，或者通过亚当好像听到他有的自由，就可以选择各吃足 各种树上的果子。但是有一个禁令，第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就说叫他不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应该清楚，但是撒旦作为谎言之父，好，而撒旦就咁直接了当去控告神讲大话。佢点讲？夏娃，你真系相信神讲嘢讲嘅说话吗？你哋不一定死噶。一个好大嘅对比。二章十一七节就系话神说你必定死，但系撒旦话你不一定死。撒旦这样去再重新演绎神的说话，是想蛊惑人心，是典型的半真半假的话。确实吃了果子，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会使人眼睛明亮，能知道善恶的区别。这里再讲一次，能知道善恶的区别是讲经验性的区别，就是说他要经历，可以经历这件事。但他绝对不能够变成上帝，那位独一真实圣洁的上帝，而他让他自己只是成为他自己里面一个细细的上帝，自己的小神，他不可能像好像耶和华上帝。夏娃不知道神是唯一可以处理善恶，是不受恶影响的上帝，他应该将这事交托给神，靠着神的神道和启示，不是在没有神的智慧全知圣洁的情况之下，自己设法去分辨善恶的，或者是自己经历善恶的区别。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应用，有一个学习。 就是基督徒怎样能够抵挡撒旦。圣经好清有提及，我们要对罪敏感和提防，甚至要离开一些试探的场景，通过信服神和凭信心去依靠神大能的话语去抵挡魔鬼撒旦。在约翰一书四章、彼得前书五章、雅各书四章都有这样的提及。伊甸园里面所描绘的人类的堕落，有当中我们可以理解有三种的诱惑，和耶稣在旷野所受三种的试探是相同的，在路加福音四章。这三样东西在约翰一书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二章十六节。三样东西，肉体的情欲，就是这里讲到的好作食物对于身体 的好处。第二方面就是眼目的情欲，悦人眼目，在情感上、意志上得到满足。今生的骄傲能使人有智慧，就是在思想方面。能够分辨我们所遇到的诱惑的类别是很有帮助，因为耶稣已经经历和胜过各项的试探。在临前十章、希伯来书四章都有这么讲过，耶稣昔日用来战胜试探的秘诀，今日仍然有效，就是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我们留意夏娃使亚当摄入自己的罪，而亚当和夏娃一样都是没有听神的命令。亚当比夏娃更清楚神的命令、神的禁令，但他却自己使自己屈于人的压力和劝说。在神的面前，亚当是要对自己的罪承担罪责。提前二章、罗马书五章都有提及。不幸的后果立刻显现了，就好像撒旦所讲，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但是他们不是变得好像上帝，而因为罪疚感充满他们，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并且试图遮盖自己的罪和羞辱，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和神的关系开始疏远。第三章八节那里去描绘到，而犯罪全部的结果在第三章十四至二十四节那里宣告，人堕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面对神的责问，神去问他在哪里，你在哪里，以及神宣告犯罪的后果。然而神的公义总是伴随神的仁慈和恩典，神为人预备一条道路，让他能够回转恢复和他有相交。神遮盖人的罪，在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神有丰富的恩典和预备。我再想去看一看神的审判当中，很多时候能够同样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他亲自用动物的血作为赎罪祭，这是首次暂时遮盖了人的罪，并用皮子作他衣服去遮盖他们的罪。人曾经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遮盖自己的罪，但失败了，在三章七节他自己想匿埋。但神的慈爱中是提供了人自己能够做到的事，这里是预示旧约的献祭和基督最终充分和一次完全成就的赎罪祭。这个希伯来书九章清楚交代，基督以他的义去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被神看为无罪，得以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罗马书三章21至21节，神的审判在14至19节去到提到 受造的次序开始之间开始有冲突，原本秩序井然丰富合一完美和谐的地方，现在充满了混乱纷争和不和。这个我会简略讲简略跳一跳，跳过审判的一些的、解释，但是两方面我要提到的，我要清楚的，审判里面呢是有两个部分很不同的。第一方面对夏娃和对人的是一个审判的宣告，如果英文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译，叫 prescriptive 的，即是说当中有 condition imposed 的，即是说在审判里面是有预备的，有恩典的，这个就是对夏娃和对人一个审判的宣告。但对地土、对蛇和对动物呢，都有一个叫咒诅，这个是叫我们叫做 descriptive。只是已经讲清楚讲了这个后果，堕落的后果。人堕落了之后，罪不单止让人的肉体远离了上帝，即是肉体将会面对死亡，而且灵里是要远离上帝。神就将人逐出伊甸园，这个过程也都叫失乐园。本来我想用题目叫用失乐园，但是我会觉得更贴切用的失丧流离会 更清楚。在22至24节这里提到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而实际上这个逐出是想保护人类，保护人不至陷入在永远堕落的光景里面。里面的意思就是神造的人本应该是不老的，是不会死的，而一死是因为犯罪的结果，而吃生命树的果子将会成为一切被救赎、被得赎的人的特权，因为生命树将会出现在永恒的耶路撒冷的圣城的里面。这个在启示录22章第二节有讲，最初人类是有权吃生命树的果子，然而因为罪的缘故，人丧失了这个权利，所以神禁止人在今生吃这个生命树果子，所以神被逐出伊甸园去种地，而神更将安设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让人能够再回去伊甸园，再不能够吃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人被逐出之后，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种地、劳苦工作。人必须在这个被咒诅的地土上，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面找活路，成为一个信仰的难民。亚当、夏娃以后每一个人生来都带着罪性，远离上帝，偏向罪的倾向，罪性会导致罪行，于是就证实了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灵里面同神分离的状态，这个就是失丧。但我感谢神，神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从失落中得到拯救唯一的出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救恩，我们只要依靠信服神，神所拣选和创造的你和我，无论任何恶劣我们无法理解的境况，生命有几大的艰难苦困，信心的历程面对几多的冲击和试炼，我和你一班信仰的难民寄居在这个被咒诅代赎的地土，神必会看顾我们不至于失丧流离， 应许我们将来我们会重归这个失落的乐园，享受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在这里讲一个不算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或者你们都是互相鼓励的问题。为什么我经历过从死入生，就是一个山火的经历，在教会里面面对很多人性的向罪的倾向，一些的挑战，或者教会一些的伤痛的事件，我仍然是更多的感恩和警醒，忠心去工作，就因为第二、第三章让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和信实，还有他的应许，以致我能够继续余下的生命在教会在主的带领之下，无论在这里在远方，继续去见证这位拣选创造我的上帝。大家都有不同的场景，面对不同的挑战，心里面都有很多时很多的怀疑和不安，求主帮助我们在第二、第三章看到我们怎样需要回应。回应很简单，四个字，分享，退而是不休。有些时候有些位置是可以退，但你不能够休息。工作有时候是更能够让你在主里面安歇安息，求主帮助我们会在 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领袖和同工互相鼓励。我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再一次感谢你，再一次在这个第二、第三章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昔日的先祖所面对的问题，面对的试探，同样这个试探仍然今天我们是仍然 要面对。就是感谢主，你已经差派你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这个救恩，让我们已经有一条路，有一条出路，以致我能够去回到主的身边，能够去胜过这个试探。再次我们找住主的应许，我们他日我们会归向主你自己的身边，回到主你预备我们的乐园，让我们仍然寄居的时候，作为一个信仰难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继续忠心为主作工，让主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祈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